现在请大家翻开南山律，再加贝兰，翻到27页啊，27页。那么这是关于戒法部分，戒法部分的皈戒迷轨啊，皈依跟受戒的那个迷轨部分。那么这个属于五戒啊，五戒部分当中啊，前面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关于五戒部分那个泥鬼分七项，七项呢，这个第三项欲歇发戒，前面欲歇发戒当中三点已经讲了。这个第一个是所受的法体，第二是法界的尽量，第三呢依尽法心。那么今天27页上第四字用心成量，我们已经了解了说这个戒法的殊胜啊，戒法的殊胜。那么现在呢就告诉我们呢，怎么样与这个观察思维作意，当受戒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那么才能够啊证得这个戒体。现在我们看这文，自晚云心紧相应拿体正要，正作法时命心运想，偏远如上情非情境，有尽广古信业随偏，念念现前不得否善，当想寄生总虚空界，永守法界尘沙界法，当此之际深悉用意，莫缘他死差之毫厘，则突然发溜，一身虚伤，可不胜哉。这个解释一下我们呢前面已经了解了这个戒的特点呢，戒的特点，所以法界尽量告诉我们很重要。我们在没有了解佛法之前呢，心对境的时候是随身着无始的无明，然后呢造种种的业，结果感的堕落这个轮回生死的痛苦。那么现在了解了以后呢，说真正重要的我们呢在怎么对境的时候啊，把以前这个转过来，转过来。那么这个转过来呢，单单靠自己还不够，理论上面固然要善知识，还有啊要依靠的诸佛传的一个戒法。那么这个详细的情况呢以前已经呢说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再仔细的思维一下。那么所以这个预先呢，在这修习准备去受戒之前，这是都必须应该认识，不但认识，而且应该自己啊注意思维观察，不断的这样的啊去用自己的心。那么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才去受戒。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怎么样呢，说我们既然了解了以后啊，所以一切的事情呢都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产生的呢，心境相应啊，这个我们要了解的。眼前来说我们随便一个境界现起，那么对这个境的话，我们就有我们相应的一个反应啊，相应的一个反应。而以前这个反应的话，一定随着贪嗔痴走。现在呢，了解了这个情况，一定走法要反过来，反过来。那么反过来的话，之所以简单的说叫正确的正知见，或者无贪无嗔无痴对这个境，那么造的行业呢就完全跟以前呢相反。 所以说前面这个先景相应的时候是染污之业，那么现在呢这个完全转过来。那么刚开始受戒的时候这个状态怎么样呢？同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呢晓得了这个戒，这个戒体本身的发戒质量，同样的你要想得到这个戒体的话，一样当这个心对这个境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么这个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所以说这个正纳这个戒体的是什么时候正纳呢？当你这个心跟那个境相应的时候，你相应到什么程度，这么所纳这个体呀、就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样所以说告诉我们正式做法的时候，这个做法的实际上呢还包括前面那个所谓加心部分，还没到这个师长之前还没到这誓愿之前，心里先应该有个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到了那个时候心里想应该有什么状态，这个都直接有相关。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主要的就告诉我们呢在这个正式做法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命心运想，把我们的心情整个的凝聚起来这个敏就是不绝对不在胡思乱想，全部精神灌注在这个地方，全部精神了，然后呢去思维观察那么偏圆了如上，上面就告诉我们的情非情的境界，因为这个界所对的一包括一切境界，然后呢这个境广那么心也随此偏。不在这里呢，我们实际上对大家有一个问题在对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想偏缘，这个缘不到，不要说偏缘发界不可能，就是我们希望的缘的广一点，眼前我们想的比如说这个佛殿，我们看佛菩萨的像，然后呢左边是哪位，右边是哪位，一切众生，我想绝大部分人呢都不可能，乃至于能不能关得起来都是问题。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就是所关的境的的确确你没有经过训练的话关不起来，但是能关的心本身就是我们人人具足，真正主要的这个地方还在这个能关的心上面用功，也就是刚刚开始触记的时候所以这地方我要特别说明，就是假定说你了解了这个，然后呢受戒的时候忏悔清净了，当你真正受戒的时候就算那个时候你心情当时的时候并不是很明确的观得起来，可是这个一念呢对这个戒法的好要的性还在这个地方，那么提起来了以后就是临时受戒的时候，乃至于说这个心情有一下进入这种这个无记状态，这个情况之下缘盛的话你照样可以得戒，这个是有部的一种说法，但是呢这个倒是很实在的，对我们现在来说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否则的话我们想我们要偏远我们怎么观得到呢？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之下要需要什么条件呢？就是那个受戒的那个这位法师，那要靠他的力量，靠他的力量。我刚才说的这个像有部的那个不但是五戒那是出家戒出家的根本大戒不但是沙弥戒，就是说乃至必求具戒，如果说受这个具戒的那个，当然通常情况是这个沙弥他自己的条件具足，忏悔干净清净，然后呢他前面呢这个预习做得很好，那临时受戒的时候他心情慢慢的就是衰退下来了，进入这个昏沉无记状态当中那个戒师的做法照样可以得到这个戒体，有这样的威力有这样的威力，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但是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说那我们就马马虎虎算了，你就要找个好老师，没有用， 找个好老师，就算你瞪到了眼睛，心里面提起来，如果说前面这个忏悔等等不具足的话，要说比丘戒得不到，乃至于五戒都不一定得到，所以这是两方面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心见。这样，那么现在呢，这个心呢还要包括是自己受的受载，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自己的师长传的递给你的，还有所对的境，这个都在这个里头。那么通常情况这样呢，我们是念念现前不得否善。使得这种信念呢，一直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这个地方。那么，如果说散乱的话，那不行。那么，散乱可以否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地方呢，解释一下。这个佛啊，就是不实在。那么，这个不实在呢，是吧？就是一种心理现象。我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我想大家会体会得到。比如说啊，我们现在啊，这个一般的随便一般状态，我们觉得要想修修佛法呀，或者什么也晓得佛法好啊，也比如说也晓得念佛好，这样可是乃至于不但也晓得，乃至于你已经在念，身在佛堂当中，可是心里边是什么状态呢？心里面真正的这个重要的地方属圆的，还是圆那个世间法，你这个挂碍的里放不下，这是一种状态。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平常呢散乱观了，虽然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挂碍，可是要将你全部的精神灌注在这个上头，通常我们都做不到。我想这个经验大家有的，对吧？所以是这种情况，什么叫叫否？如果这样的情况的话，对不起，你受那个戒一定是得不到。所以最后那一点的话，这是个很实在的问题。所以你们平常的时候啊，你应该去灌肠。受戒也是如此，皈依是如此，这样一层一层的生。那么戒的话，从五戒八戒开始，如果你这一点做到了以后啊，那不但是前面的皈依五戒八戒，那这出家戒同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嘛。所以说这个佛子大家注意。那么下面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办呢？说不但是用那个心，而且想那个身呢，像虚空一样，像虚空一样，唯有像虚空一样才能够承受整个法界的这个戒法，这个整个的法界像尘沙一样的多。那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因为法界本身包括的什么？包括的全，就包括的整体。我们说戒的特别，戒的真正的重要的地方，它为什么有这样的殊胜的功德呢？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遍盖法界。而有我们应该了解的，就是我们的心的本体本身，那个心本身，不管是你用哪一个方面，哪一这个学派来说，它同样的也是跟法界相应的一个量。这是说我们呢，受无明无始以来的无明的习气，所以现在这个法我二者当中，假定说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了，用心提得起来的，心体本身是反而具有这个量的，所以我们这样去观想。假定说我们这样的去观想，了解了这个道理，依法去做的话，那个时候得到的什么？实际上就是发生的种子，这是绝端重要的发生的种子。有了这个种子，那时候开始的话，你只要照去做，它自然而然慢慢慢慢慢慢慢的会增长。而且那个种子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你如果种子一旦放在那个适当的地方让它去增长的话，不管是白天不管是晚上，你只要不损伤它，它永远在增长当中，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戒体的功效就在这里。所以说这个受戒的时候啊，是绝端重要的一个基本的，我们应该了解的。所以下面说，当这个时候啊，深息用意啊，这是我们真正最重要的地方，要全部的精神摆在这地方。那个时候心里面再不要就胡思乱想想别的，不圆他事。如果说这个时候你错一点点，对不起，那是真是错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他最后的后面的结果是完全两件事情。那个时候啊，你白白的突然发溜。形象好像是实际上内容没有， 表示再加五戒不行，就算是出家比丘戒菩萨戒啊，最高的戒也一样的，是一死一下。通常我们说的善根，善根这个善根呢、啊，不是说这个种子去现行的，就是种在那里，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够啊真正的得到这个戒体啊，这个都不知道。这样一来，一生虚伤啊，一生就空空而过。所以他告诉我们呢，要好好的努力谨慎啊。那么这个就是啊，用心找正受戒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的去啊这个运作我们的这个心相啊。这个欲歇发戒那部分呢啊，就是到这个第四支讲完了。在下面第四项探功问相，那么这个是受了这个戒体以后啊，下面呢哈就问什么，就是啊要去说要受戒，受戒了就是戒相，谈那个戒相。我们为什么这个问要受的戒相之间还要一个这个探功呢？就是受了以后还要啊对我们一种可以吃力以及警惕啊，说他是何等的难，说他这个男儿怎么素胜。在这个探功问相之前，我不妨先在这地方啊提个公案跟大家说一下，后面将来啊我们会用得上的。这个有一位大尊者，那是世尊的十六大弟子当中的一个不拘卢尊者。大家平常都是念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不是啊，那么舍利弗尊者、摩诃摩揭连尊者下面啊，最后这个、啊、有这个不拘卢尊者，他是世尊十六大弟子之一。十六大弟子一啊，他一生从来没生过病。这样，他到了八十几岁了，他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做病，乃至于什么叫做药，他完全无法想象，对他来说。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呢？世尊就说，他毗扑师父，我想啊，是几个七佛之首啊，七佛之首，那个是，我一下记不住了，是七佛还是毗扑师父？应该是毗扑师父，就是我们世尊通常说七佛之首，那个藏印就是对最后的倒数第三尊呢。那个时候啊，他就受了一个戒。就是五戒当中的一个戒，什么戒？不杀戒。受一个戒哦，不过当然受一个戒，不像我们啊马马虎虎的得到戒体，认真很认真的去吃。吃了这么一个戒，从此以后九十一戒当中啊，他再没有生过病。那么不但是如此哦，而且这一生他还有一个特点，无不死。遭遇到人家五件非常可怕的非死不可的事情，碰到身上都没死。那么这个五不死，我在这上说一下。他不但是九十一劫这么好，那么到这一释迦世尊来的时候啊，他也生在这个婆罗门家。婆罗门家是印度最高的众姓。那么小的时候呢，他自己的母亲死掉了，他一个后母啊，那个后母啊，到哪里都是一样，弄得好固然不好，弄得好固然好，弄得不好的好往往很嫉妒，那么非常嫉妒他，非常嫉妒那个所以啊几次啊要把他陷害。那么这个五次最严重的，有一个这个就是烤东西的一个盘呐、啊，那个上面都是镀得很热的东西。然后呢，他就把他那小孩就丢在那个上头，哎，丢在上面，结果啊，居然哦，这个烤了一动都不动，一次。第二次呢，这个一个油锅，那个油锅里边呢，我们晓得啊，比如说我们看见那个人家炸那个油炸柜呀、啊，啊，那个油条啊，那个油锅那个都厉害，那个小孩那个弄得把他陷害，让他丢在那个油锅里面，油锅里面也没有死。第三次呢，油锅里面不行了，把他丢在那个烧那个滚水里边，那滚水里面滚水里也不死。这样，滚水还是油锅。后来呢，就是啊，这个 有条有个急流啊，有个河，那个一个大河里边的很急，这个急流地方呢，推把它推在那个很急的那个水里边，通常这种情况一下去就什么都找不到了，他居然没有死，也没有死。那么碰见那大鱼，这不大鱼把它吞掉了，吞进去了，结果吞进去了他没死，最后这条大鱼被那个渔夫把它捞起来，捞起来那个佩服而出，结果里面出来一个人，就这样，那是不记录真的一生遭遇，就是非常奇怪。后来呢，出了家，他也从来没病。那么人家就问他了，是真？他什么因缘？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他身上都发生了。他就说，他在这个时候，这那个离开现在是吧？九十一劫之前，毗卜师父的时候，他就受了一戒，五戒当中一戒啊。也许大家会觉得是这样吗？我告诉你，绝对是这样。不过呢，真正说起来的话，他是受了以后啊，他对这个戒的持的方法，那就是有大大的不同。上次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企业都争执啊，这个降伏那个堕龙的公案，我想大家还记得。如果你对这个戒法以非常严密的态度去持的话，那功德就是这样。如果作为是念佛的话，你以同样的衣服这个心态去持一天一夜持八关斋戒，那绝对是众贫众生，这个可以肯定的。当然持完了以后，你因为八关斋戒的一天一夜了，完了以后你如果说造了很多其他的恶业的话，那不可能。但反过来说，你真正能够一天一夜这么很认真持八关斋戒，大概后面做坏事的可能大概也很少啊。这是我随便一说。那现在我们看那个文，节目注云：三生经云，具问瞻则难矣，若无者应语言此戒甚难，能为声闻菩萨戒耳之根本。善男子戒有五种，始从不杀乃至不饮酒，若受一戒，是名一分优菩萨，具持五戒，名为满分优菩萨，如今欲受何分之戒，当随意受，尔时自在因随语为受。下面解释，所以看一下叶书摄云：三生经中问戒相者，一发行物啊，亦称是众，不取受具，自有随缺，观其自劣，察其自语，量功尽法，不图虚受。把这个文整个念完啊。机缘摄书云：此名分受属矣，受具为具受五条也，随缺为受意毁犯也。那么我先把那个机缘的解释来说一下，就是前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这个受五戒啊，你可以不必全受啊，可以啊，分受一条一条受，你要愿意能够受几条就算几条啊。所以名分受啊，说这个意思。受具呢，就是具受五戒啊，那么前面呢不一定具受，随缺呢就是受了以后啊毁犯，那个就糟糕了。这个是先解释，看了解释我们再倒回来看这个一书，那最后再看那个注，静穆的注。三生经当中啊，这是经，也是我们的根据啊，特别的是五戒，那这个根据这个地方来的。说为什么在受戒之前要问那个戒相呢？是前面呢是讲的所谓化之二教，戒是自教，化教是就是讲道理，讲道理的话通常我们是用舍任缘，讲完了道理以后你听得觉得很好很欢喜，你愿意去做很好，不愿意去做那不做也没有啥这个遮罪，就是因为自而犯的罪，这罪没有，当然性罪是有的啊。那么现在那个自教那就不一样了，依法啊，说制定了以后，对不起，没有制定之前没关系，制定了以后你受，制定了以后你如果违反的话，那很麻烦啊。制定了以后照着去受有大功德，违反呢就有大过患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依照这个法认真去做的话，那要注意啊， 那刚开始的时候啊，就一番好药心，然后呢到后来如果做不到，那个没有好处的。所以他告诉我们呢，这个时候啊，一成始终，有始有终啊，有始有终。所以到那么为什么这个上头并不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全部受呢？为什么说不取受具？换句话说，他不是一定要你全部都受呢？怕你呀，怕我们受了以后啊，没有办法有始有终。刚开始的一番好药性，真正要去做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遇见了很多困难呐、啊，我们就做不到了。那这个时候啊，就啊有了缺乏。所以说，这个地方呢，看我们的个人的志趣，以及我们的力量，这样。然后呢，也是我们的智愚，就是我们对这些认识，而这个智愚的，就是啊，这见解方面来说，这个智意呢，哈，就是我们的平常的习性，这个善邪强还是啊恶邪力量来的大，所以衡量衡量自己，我们能做多少，然后呢再去受，千万呢不要啊这个盲障。觉得哎很好，我要去，到那时候做不到。实际上呢，在这一点呢，对我们非常有用，非常有用。通常我们都是听人家说，哎呦，这个善贵很好，那赶快去受，那个倒还可以。然后呢，受完了一善贵以后，这个戒的功德无量别，你也想到那个功德，往上去。那至于出家什么等等，菩萨戒等等，太多的人都这样。实际上呢，是。正因为他有很大的功德，你违反了以后的话，那个孤犯一样的是吧，非常严重，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就这一点来说明。那么我们有了这个注解，回过头来看那个经目的注，经上面说啊，具问遮难，遮难部分大家已经了解了啊，这个善规本身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太大的要求。受戒就不行了，如果是你前面有过一些问题的话，这个就不能受，所以叫遮难，这个遮止你，你犯了这种事情的话，你就不容易不能得到戒体啊，所以呢遮止。如果说他没有的话，那就回答说无，没有。这个遮难部分，我想前面都有，五戒有五戒的遮难，然后呢这个出家有出家的遮难。那么回到了那个时候，如果是没有前面所说的遮难，那时候他下面就可以正式受了，正式受了以后，那时候就告诉他，临受的时候还要特别的告诉他说，这个戒啊不容易啊，很难很难啊，这样。像我们现在好像感觉起来也好像并不太难，真正你所以难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得人生难，然后呢得人生当中的话暇满人生难，从这地方你如果仔细的观察的话，你再了解，也想得到那戒发之难的话，是难极难极了，绝端的难，绝端的难，这种可能性实在是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已经得到了，并不知道啊。所以讲这种事情的话，我们应该了解它是它的难的部分。然后呢，它的功德部分呢，能为声闻菩萨戒而做根本。它虽然是在家哟，实际上呢，将来啊，你要想跳出生死轮回，乃至于圆成佛道的根本，都从这地方开始。这个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不要说像刚才说的，那这是受了一戒，哦，九十一戒来身体的健康，对我们来说的话，哦，那已经很了不起了。